不约而来，不期而遇，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我是主播 Rito。 本期节目我请来了一位我的宝藏朋友高猛，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道光，在众多囿于工作困局的芸芸众生之中，他却能够自由地转换身份和职业，一直在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是一个令人羡慕又始终给人以希望的存在。本期想跟他来聊的主题是，我们真的拥有选择的自由吗？不期而遇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 Rito。 这期我是请来了我的好朋友高猛，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关于选择自由的话题，先请他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猛，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戏剧治疗师，同时也是一个演员。
现在的职业是这个，我们认识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一个互联网的游戏部门的 HR、对吧？我记得刚认识你的那会儿第一印象就是长发很高，说话很有条理，充满了艺术的气质，这是第一印象。
哦，是这样。
对，我记得我当时我们一块儿去参加一个穿越沙漠的活动，好像当时是在一个火车，夜班的那个卧铺火车上面，听你聊在做这个 HR 之前应该是在做游戏的策划还是制作人。
对，游戏策划，
跨度非常的大。当时是怎么想，就是在完全没有做过 HR 的情况下要去做 HR 呢？以及你怎么说服老板让你真的成为一个 HR 呢？
其实我的职业发展，要不我说一说我的职业发展吧。
好的。
首先呢，我大学学的是包装工程，所以包装工程就是去研究比如矿泉水瓶和可乐瓶，它们都是塑料瓶，但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以及比如塑料可乐瓶下面为什么有五个棱，研究这些东西。对，但是我大概大三开始在学校的书报亭买了一本我并不是每月一定会买的漫画杂志，叫做北京卡通。那个杂志上呢，他在招聘实习编辑，就是所谓的杂志小编。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是为我准备的。然后我就发了我的画，发了我的邮箱，自我介绍到这个杂志社，然后就杳无音信。但是我这种感觉太强烈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机会，我就给编辑部打电话，他们从邮箱里找到了我这封简历，然后邀请我去面试，然后就果然这就是我的机会，就去做了北京卡通漫画杂志的编辑。对，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直觉冲动的一个工作。就顺利的成为了一名漫画编辑，在那边做了，一直做到大学毕业以后，又做了一年，相当于有一年半的实习和一年多在那儿工作的时间。然后觉得啊，北京出版社，国有出版社的限制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漫画里面是不能有男生，是不能有赤膊的，如果哪个漫画家画了赤裸上身的男生，编辑们就要给他画一个黑 T 恤。我们就觉得，我就觉得啊，受的限制太多了，我想去更市场化的漫画杂志发展。当时有一家上海的杂志在北京想招人，跟我谈了以后，然后我就跑到了上海去工作。上海。
哦，你还去过上海工作？
对，在2003年的3月到了上海，干了差不多整整一年，2004年的4月离职的。
啊，你这个时间都记得好清晰。
对，因为很有意思。因为我从上海离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房子是租到6月，然后我4月离职以后就有一段时间的空档，就4月21号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骑车骑到了成都，就是
哇，
骑车旅行了一把。
这段以后可以专门开一期讲一讲。
行，2004年的时候骑车旅行还没有那么火爆啊。然后就是在上海做了一年杂志，等于是把杂志做倒了。然后呢就回到北京，非常阴差阳错的去了一家游戏公司工作。所谓的阴差阳错，其实就是我很喜欢玩一个网络游戏，在海外玩它的国外服务器，当他们引进国内的时候呢，就跟他们国内的代理商联系，就跑去做这个游戏的汉化了。对，因为他们可以招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来做翻译， 甚至有更专业的翻译人员，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游戏，但是这游戏我已经很熟了，他们翻译一句话我都知道可能是从哪儿出来的，然后有一些专有名词，什么就是什么尼彻图斯森林这种我就很熟悉，然后就出于兴趣，然后就决定转行。当然这人员转行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啊，一会儿可以专门说到转行，稍后可以聊。就面试了一家法资的手机游戏公司 Gameloft， 非常成功的面试进去做了游戏策划。那么就从2014年的8月份，然后一直做到了2009年的9月份，等于做了5年的游戏。2005年做了4年。对，然后又跳槽到一家小的游戏公司做了1年，就陷入了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
为什么呢？
很多因素，一个是就是游戏本身，游戏策划本身带来的迷茫，也有家庭生活，就是家里的一些事儿。然后就遇到了你也认识的咱们当初共同的老板。对，这段经历呢是非常有趣的，当时就觉得这个人非常有兴趣，我就做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我决定跟他一起工作，但是做什么反而不那么重要。对，
哦，你是先认识的他然后再加入的。
对，
微游戏当时。
对，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我想想，非常非常诡异的一个过程。
有多诡异？
是在上海5分钟，有一个家伙非常喜欢一个漫画家叫夏达。他非常想和夏达取得联系，他认为他非常理解夏达，给夏达做了一个游戏，但是就苦苦的找不到能认识夏达的人。然后呢，他的游戏公司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是我在2001年去上海做漫画展的时候去非常偶然的认识的，他是一个武汉人，然后他就，
哇，这个关系还是蛮，
他等于是大概7-8年没跟我联系了，然后打电话就跟我联系，问我知道不知道夏达联系方式，我说知道，但我不能随便给人家呀，我说你什么事儿，然后就介绍一下，我说这个我真不能随便给夏达联系方式，因为当时夏达很火，刚上了春晚什么的。于是呢，就说啊，也理解，那就这样吧，然后就聊了聊，问交流了一下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很吃惊的发现都不做漫画了，都在做游戏。然后他就说他的老板现在到北京去创业了，然后就介绍他的老板给我认识，然后就认识了 Season。
这还真的挺神奇的。
对，
所以说就先认识他，然后再想要跟他一起工作。
对，
要做点什么。
对，然后也是在这个团队里摸索，后来决定做了人力资源。但是其实做人力资源也并不完全是巧合，因为我在离开那家法国的游戏公司的时候，当时的老板曾经让我做过年会啊，就是那游戏公司的年会和一般公司的年会不一样，一般公司年会是就是 HR 部门牵头，游戏公司的年会是因为它是原创游戏公司嘛，是游戏策划牵头啊。当时年会也是我策划我主持的，然后当时我要跟他提离职的时候，他也挽留我，甚至想出了一个我当时觉得非常离谱的建议，他说要不你做 HR 吧。我
就种下了一颗小种子。
对，我觉得老大你这拍脑袋也太离谱了啊，因为就是那是一家法资的游戏公司，它的 HR 还是非常典型的外企 HR 的那种风范啊，穿着那个西服套裙，然后非常的职业化。对，没想到过了1年多以后就真成了一个 HR。
还真的是很神奇。
对，最逗的是后来 Season 参加一场活动，非常偶然的有一个新闻的照片，是他跟我上一个这个老板并排坐在那儿。就特别逗，
都是奇妙的缘分。
对，然后就做人力资源，但是在微游戏的后期，因为微游戏当时这家公司不再完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公司，它和新浪的总部有非常非常多的对接。有很多人力资源策略层面的事儿，其实已经不需要管了，他们那边都管起来了，只需要做一些执行的工作。那我就也不做人力资源，又跑回去做了游戏策划，做了一段时间。
对，这个我好像有印象。
种种原因吧，后来就不做了啊。嗯，就直接辞职了。辞职以后就又经历了一些非常诡异的转变。先是从2014年的10月16号到了一家动画电影公司去做版权的商务管理和运营。嗯，
哦，对，我好像还去过，是那个青青树。
对对，在这家公司反正非常的跌宕起伏啊。嗯，我大概在公司内部换了可能有6个职位，4套名片。
嗯，
我从一个部门经理变成运营总监，从运营总监变成 COO 兼 CEO 助理啊。嗯，然后又从这个
最后坐上了 CEO。
没有，
感觉这个路线应该是这样。
嗯，然后就是到 COO 兼 CEO 助理以后，然后又一路往下变成一个创作部门的负责人，然后又变成创作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然后又变成了一个项目的编剧。
经历了一整个跌宕起伏的过程。
嗯，对，后来做了整整一年，15年的10月16号又离开这家公司，但是一天都不带差。
你这个每次都记得好清楚。
嗯，接下来又做了一些短期的工作。这个时候开始就是我在现在的工作，就是咖喱剧场的工作开始了。虽然它是一个兼职的工作，但是对我来说，
嗯，
感觉非常特别，对我来说也非常的重要。于是我就其他的工作开始兼职的做。哦，这里还少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兼职工作经历。
嗯，
我从2019年开始，我在一个叫做 Second Life 第二人生的线上虚拟世界做虚拟物品的设计，然后卖钱。
虚拟物品的设计？
对。
这个怎么，就是怎么个虚拟法呢？
就是它是一个完全人们可以在里面建模的一个三维的世界。
嗯，
然后可以自己建模上传贴图，后来还可以上传模型，还可以在里面用它专门的语言编程赋予这些模型一些功能去制作这些东西。然后你可以标，自己随便可以标价，然后就卖，如果有人买你就获得了游戏币，官方可以把游戏币转成美元。
哇哦，嗯，感觉听起来就是有种区块链雏形的意思。
反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产物。
哦，对。嗯，很特别。
有人曾经算过说，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的话，它最高的时候在全球国家里的那个总的产值是排72。
哦，
嗯，
很厉害很厉害。
对，我在这里面经历了很多对我人生来说很重要的体验。
嗯，比如说呢？
它相当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和创业者，它里面要去开一个商店是要投资的，就是要用美元买那儿的土地。
哦，
这个土地还要维持，
嗯，
还要交美元啊。当然如果你有收入的话，你可以用游戏币换成美元来交这个费用。
哇，这个还是虚拟世界的一种创业的感觉。
对，
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
当时我想了一晚上，然后也跟我夫人商量，我说我想花600块钱人民币在里面买一块虚拟土地，就是很犹豫要不要买。嗯，最后从当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了，那600块钱是我在里面投入的唯一的一笔钱。
嗯，哇，那它现在还有这个价值存在吗？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年可能大概有上百美元的那个维持的费用，土地和账号的维持费用。
嗯，
等于十几年下来也得有个1-2千美元。
嗯，
全都是靠游戏里面挣的来维持的。
哦，
嗯，
那也很有意思。
对，
我记得当时那段时间我也是想说我想做一些不是全职的工作。
嗯，
好像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想做一些远程的工作。
对，咱们还聊过，
然后
专门聊过。
对，
嗯，
我还打电话给你，我记得你当时给我的最重要的意见，你说其他的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坚持。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给我的最重要的一条建议。
哦，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远程工作，你一定要坚持，或者是坚信你能有这个工作。但我觉得我就是一直没有，我觉得可能不够强大到坚持等来一个真正的远程工作或适合自己的工作，所以到现在也还没有达成这个愿望，还在全职工作当中。好，继续聊你的那个。
从动画电影公司出来以后，又在一家做 IP 的公司短暂的工作了一段， 后面就基本上完全是以咖喱的工作为主了，以咖喱剧场的工作为主。嗯，
就是你在刚才这么多的这个身份转变里面，你觉得身份每一次转变职业的身份就对你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呢？
嗯，
就还是说它都是一个职业，你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嗯，完全不是。我觉得我反而没有特别多职业的这种概念。
嗯，
就是一份工作对我来说其实自始至终都是某种热情所在。比如说我喜欢漫画，我喜欢游戏，我喜欢某一个人。
嗯，
我觉得比如说动画电影公司或者IP 运营公司，它能发挥我的长处，它都是包含着某种热情的。
嗯，哇，这听起来好像你从来没有为了工作而工作，或者从来没有为了要去赚钱而工作，是吗？
嗯，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没什么钱吧。是的，或者也可以说，我也没有遇到什么我不喜欢，但是能赚很多钱的机会。我不知道是我没有往这方向看，
嗯，
还是我确实不知道是运气使然，还是怎么。嗯，
那我觉得你这个已经是非常好的运气，能够在工作当中一直是跟随兴趣。就是像我们也许并不是因为是一个不太喜欢但能挣很多钱的工作，可能就是一个只是一个工作。
嗯，
听起来你好像一直在自由的选择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
嗯，
你觉得在我们现在就是大多数的这个职场环境当中，我们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吗？就比如说现在外部的环境可能会，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给我们一道，就是像一道光一样给我们一些希望和启示。因为我总是觉得说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没有经验，这算是一个很大的门槛，你在转换职业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做的事情可能你自己并没有专业的储备，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还有就是可能内心够不够强大，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会有很多不确定不自信的这个时候。
嗯，
你在转换的时候会有吗？
你刚才说了几点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比如说想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没有经验。
嗯，
比如说我想去做漫画编辑，我想去做游戏策划，当时我都没有经验。
嗯，对。
但是我虽然没有工作的经验，但是我对漫画有很多经验，因为我看。我对游戏有很多经验，因为我玩。我做 HR 我也没有经验，但是我觉得我对人有兴趣。这个兴趣是比如说做编辑的时候我也要接触很多作者。我做 HR 的时候我也告诉自己，自己虽然没有做 HR 的经验，不知道那个社保和公积金怎么算，但是跟人打交道我是有经验的。
就是你一直在给自己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理暗示，是觉得你是可以胜任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重要。
也可以说是心理暗示，也可以说是就是没有经验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是不成立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如此发达，你想要去学习一些东西实在是太容易了，你想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实在是太容易了。就好像你刚才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对一件事情有兴趣但是并不会，我觉得这也是不成立的。
就是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可能
还是生活方式不同。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说是懒惰，因为懒惰有些负面的评价嘛。比如说我最近有学那个做裁缝啊，缝纫机。学这个时候我就去网上找了这个韩国出的一款叫做 Close 3D 的一个打板软件。对，然后就学这个软件。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能学会东西吧。
对，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
对，我在那个虚拟世界做东西，我也学了那个建模，三维建模，也是就在 YouTube 上找一个频道就开始学，并没有什么难的。
其实就是很多的我们以为是现实的这种制约，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的线。就是自己先觉得这件事不太靠谱，就可能会放弃或者是迟迟不敢转变。但真的在那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就没有什么焦虑的时刻吗？
当然有，
或者是说不确信这件事儿能不能成。
当然有，这个是，其实这个是生活的常态，因为会充满着不确定。如果用这画面来描述呢，更像是你很知道你要去的方向是哪儿，因为你可以看到远远的光啊、太阳初升，然后你知道黎明将至，然后你要去的方向，这是非常清晰的。就好像我觉得我要做编辑，我要做游戏设计，我要做人力资源，我要做戏剧，这都是很清晰的。
嗯，
但是脚下的一道道沟和石头是非常让你不确定的。
嗯，
你不确定的不是这个，有时候不是这个方向 OK， 而是不确定自己行不行。
嗯，对。
你看我最后也放弃了做编辑，当时我给自己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我觉得做漫画编辑在当时2004年的春天，是我觉得我需要去给当时的初中甚至更年轻的特别是女生来制作他们喜欢的漫画，这是我不感兴趣的一件事、于是我就不做漫画编辑了。而事实证明，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漫画是一个爆发性增长的一个阶段。对，就是原来穷的，我去看他们时候，我说需要帮什么忙吗，他说带点大米来吧。这么穷的漫画家在大概接下来的五年后都买上了宝马车。
那你就完美的错过了这个爆发的时期。
是的是的是的。当时我的同事继续在这个行业做的，现在都是全都是行业大佬啊，无一不是行业大佬。别人问我那个漫画行业你有什么人脉吗，我说我只认识大佬。
那有没有觉得有这种后悔的时候？
完全没有。我觉得职业是什么呢，就是这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就是管吃管住然后什么都不用你操心，这个职业的名字叫做囚犯。
还真是。
对，我觉得那个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嘛。比如说让你去做囚犯、然后每月给你这月薪，相信很多人并不会想要这么去做，因为本质上人们还是需要自由的，还是需要创造的。
其实也是回答了刚才我的那个问题、你是觉得我们其实是有选择的自由，就看我们就是自由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到底优先级有多高。
我觉得可能这里要讲三件事儿，一个是我们要去区分什么是焦虑，什么是愿望，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自由。什么叫焦虑呢？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孩子的父母，所有人都说要不说孩子父母，说我们自己吧。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有钱啊、那有多少钱算有钱？是和同事比，还是跟大学同学比，还是跟发小比，还是跟什么比？它里面其实存在着很多焦虑，就我不能比别人差，比别人差就说明我不好。而你的生活方式真的，从整个生活来讲，如果你做的事情非常的有意义，也许他不挣那么多钱，但是你总的成就感和快乐是 OK 的。或者你一个极端的，就是你做一个拿工资的囚犯，但是你可能并不快乐嘛。就是区分焦虑和愿望。愿望更多的是就是关于自我实现，关于从自己的生活中获得乐趣。生活当然也包括职业的工作的这一面了。我觉得区分这里以后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过多的愿望。比如说可能并不需要挣那么多钱，那你的选择面就更大了很多。第二件事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要接受自己的无能。
这个真的挺重要的，就是接受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
我觉得平凡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概念，就是我说的接受自己的无能是当你发现自己有些事儿就是做不好的时候去接受它。就好像在典型的一个公司中的人，他发现自己的管理能力就是很差，或者自己做专业的能力就是很差，而更愿意跟人打交道，接受自己有些事情是很差的，更多的去关注自己那些擅长的东西。这也是一个把焦点从负面的东西转到正面的优势上面的一个角度。那更多的是想怎么去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是觉得啊自己这儿也不行，自己那儿也不行，要去不断改正自己不行的东西，那其实选择的自由也会多很多。
对。
然后我觉得第三点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去创造，包括学习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创造，创造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就会有自由。
哇，我 真的觉得我每次跟你聊天都是一次类似于心理咨询的感觉。
不，心理咨询不是这样的，心理咨询是是啊、那你认为呢？心理咨询不会给那么多建议的。
嗯，感觉你一直是一个内心特别特别有能量的人，就你觉得你这个内心能量的来源是什么呢？这种自信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特别笃定自己的这种感觉感受。
我觉得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充满能量的，这是天生的，这个就是生命力，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力量是需要被解放的，这个解放的过程就是其实更接近我刚才说的去接纳自己的弱点。因为一个人的弱点就是一个人的特点，一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人的优势。
哦，这个我之前好像也就有一个也是蛮就是神奇的同事曾经给我做过一个心理测试，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可能是适合，如果是在稍微远古一点的时期，我可能最适合的职业就是类似于道士之类的，就是我可能会比较有直觉，然后但是没有什么理性的分析，就对这种逻辑可能天生不感兴趣。然后这个其实我之前，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其实是需要很多的理性的分析、数据和逻辑的驱动，就是可能没办法说靠直觉然后靠创造力活着。所以我有一段还蛮苦恼的，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去改变呢？我说我怎么去让我自己更加有逻辑呢？他说你不用改变，因为你改变不了，如果你改变了你就不是你了。我觉得好像是跟你刚才说的这个是有一点类似。确实需要找到自己的专注，自己的长处，然后来看一看，如果假设你的弱点是，就我刚才提到的我的例子，就假设你的弱点可能是你目前职业发展的一个局限，那是不是说明目前的职业不是？
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我还是在做产品经理啊，就跟你认识我的时候一样。
那充分证明了你的特质能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做那么多年，做得很不错，说明是没有问题的。
做很久，但是可能不能在高度上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进步，就是类似于遇到瓶颈了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继续做下去应该是没问题的，就在这种情况下
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优势是他工作的方式，并不是谁的优势就叫做做产品经理，因为产品经理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方式，你有你的非常感性的工作方式，有些人有非常逻辑性和理性的工作方式，我们要拿结果来评判。同时在一个组织中，如果你的伙伴们支持你用你的方式来工作，那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只要是你优势的工作方式，我们都会看到好的结果。所以也许只是现在的比如说你做产品经理的某些这些公司，他们的方式对你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匹配，仅此而已。
明白。我要仔细的考虑。接下来我们就讲讲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吧，因为刚才讲其他的工作都很详细，现在的这个咖喱戏剧值得好好来讲一讲。你做这个应该也有四五年了吧？
有。
就是觉得有很久了，简单的大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就真有点有意思到不知道从何讲起啊。
我记得你就是大概四五年前你第一次跟我提这个的时候，当时是说就是你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叫《即兴的智慧》，当时你是说人在表演的时候其实才是最真实的一个状态的呈现，就是你所有即兴的发挥里面其实都是你的所思所想的一个体现。
是这样的。
那后来又做了好多的工作坊，包括心理儿童的话剧，感觉还是很丰富的，就整个的你们现在这个东西。
整个我现在工作的这件事儿呢，在我人生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以前脑子知道但是身体不了解的事儿，比如说何谓愿景。
哇，这怎么讲，脑子知道但是身体不知道。
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做 互联网公司做人力资源的时候，我们都会谈愿景，都会谈很多愿景，大家不停的谈愿景。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在企业里面谈愿景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运营一项业务，为了让我们运营的更好，我们要去寻找一个更远的东西叫做愿景。而我在这边工作的经验是和这个过程相反的，就是我先找到了一个愿景。
愿景是什么呢？
愿景是一种感觉，是一个画面，就是我找到愿景，就是我脑海中就是存在这么一块地方，它是一个小楼，或者是反正我脑海中是一个小楼。就是这个画面是在我忘了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了，就是我会感觉到在这个地方人们是怎么交流的，彼此的态度是什么样，大家在做一些排练呀、表演呀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脑海中会有这样一种氛围在。然后有了这样的氛围，对，先有了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我们这群人去寻找一个业务来养活自己。
哇，你们这个真的是好神奇。
对对对对，我们想，我们是更多做成人呢，还是做儿童呢？是做演出呢，还是做课程呢？还是我们做企业呢？还是等等等等？和我们这个工作本身是非常有关的。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吧，以免听众不太了解。我工作的这个地方呢，叫咖喱剧场。咖喱剧场呢，它是来自德国，它是一个叫 Johannes Galli 的一个艺术家创立的一个剧场。那这个剧场在德国有十几家，之前在纽约也有，更早以前在日本也有，但是因为疫情影响，纽约的剧场刚刚关闭了，然后当然也受疫情影响，现在德国剧场也在关闭当中。那么这些剧场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它的德文就叫做 Galli Theater。在拉丁语系里 theater 这个意思是戏剧，同时也是剧场。对，所以在中国呢，大家说到剧场更多的是指一个环境，一个物理空间。而在就是在德语里面呢，一个剧场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它还包括了里面的戏剧啊、上演的剧目，还包括了里面的人。对，它是一个综合体。所以有人经常问，你们是一个剧场还是一个剧团？其实我们都是，就是我们是有一个空间，有一个硬件，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小组，这么一群人。那么这群人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我们的工作的方式呢，是运用一种叫做咖喱戏剧方法的这样一种，可以说叫做后现代戏剧理论吧，后现代存在主义戏剧理论。但是这个只是从理论层面的大体归类，他有若干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人在表演中是真实的，然后他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有气质暗示小孩的理论，有神话与童话的解读和相关的剧本，有肢体语言与沟通的理论，有小丑表演理论，有预防性戏剧的理论和很多的剧本，有即兴戏剧和沟通型戏剧的艺术形式等等等等，它里面包含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干嘛用呢？它的用处就是帮助人们在舞台上学习生活。对，它的核心理念是，虽然在表演中我们的角色和关系是虚构的啊，比如说我演一个国王，你演一个公主啊，生活里我们只是同事是朋友啊，但是在表演中我们是虚构的，但是我们在表演中所需要运用的这种力量，内心的力量和经验是来自于我们生活的，是真实的。然后我们在戏剧冲突中获得的经验也会是真实的。有点像，对，有点像你不会做菜，你先找一个做菜的模拟软件做一做啊。那在生活中呢，比如说你不会谈恋爱，你不会面试，你不会拒绝别人，你不会砍价，你不会跟人骂人。那么来在戏剧中试一试，在戏剧中去尝试过以后，你获得的体验，你说出一句话，你对面的那人的反应，它是和生活中非常接近的，是一致的，因为那都是一个人很正常的反应。所以你就在舞台这样一个安全的空间中，在受注视的情况下，在有觉察的这种状态下，你获得了一些以前没有过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对你人生接下来是有帮助的。
那你们怎么想到要做这个儿童剧？
从咖喱方法，咖喱先生创立咖喱方法以后，为儿童演儿童剧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业务，就是因为 表演是人的天性，而孩子们，就我们内心全都有一个孩子，所以其实我们内心的这部分天性从来没有消失，而孩子们接触戏剧是他们非常非常本能的东西，就是你会看到孩子们是通过表演来学习的，说现在我来演妈妈，你来演孩子，或者你想当你想知道他在幼儿园发生的什么时候，那你就跟他玩一个游戏，说好，现在你来演老师，我来演你，我来演幼儿园小朋友，他就会通过表演向你展示幼儿园老师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且他会非常享受这个游戏。
哦，是很有意思。
在拉丁语系里，所有的玩和表演都是同一个词，英语里就是 play。
对，很有道理，还是语言的本身包含的智慧已经告诉了我们。
是
说回那个就是即兴这件事儿。我记得之前有说过，就是有写过一段关于直觉的话，然后那时候我是觉得写的好好，我还把它抄下来。就是你说直觉像魔术师帽子里跳出来的兔子，你只需要抓住它，不需要仔细的探究。就是你当时是什么情境下，就是有了这种体悟？
我想不起来了，但。这句话是我原来写下来的。
对，我之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其实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困惑，是说我还是蛮相信直觉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可能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和外界给你的信息是说，你可能不能只相信直觉，你要去证明这件事儿是成立的，或者说它需要一个推演的过程，否则别人就会觉得你就是在拍脑袋，或者是说你就是想一出是一出这种。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很不确定我的直觉，或者说我很不敢把它作为一个我做行动的依据。
而我呢，我曾经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强调逻辑的人，而我的是的，
是吗？
在做游戏策划的时候特别明显。
哦，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整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其实是找到感觉，然后发现直觉的一个过程。我非常清晰的了解自己在做戏剧治疗师的过程里面，越来越了解，越来越能够接近自己的直觉，并且非常信赖它，去运用它。所以可以说我现在工作有非常大的部分是依赖于自己的直觉的。对，所以你可以要我说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追随直觉。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做戏剧课程的时候，无论这成人和还是儿童，我们的课程的特点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框架，但是里面内容是非常非常灵活和即兴的。我们的讲课和备课不太像是一个做稿做逐字稿然后去讲，很像是一个即兴的表演。对，而这个就当我看着这个工作坊里面的参与者们他们在跳舞在做一些事儿的时候，我会直觉的冒出一些冲动。有的时候我会思考这个冲动是不是合适，会去分析这个冲动这个想法。但是在我分析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状态就已经变了，它就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想法了。而在我做戏剧治疗师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多的学会当这个冲动产生的时候，我非常快速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冲动，然后我更倾向于直接把这个冲动去直接付诸实施，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就比如说大家在跳舞，也许我会忽然觉得大家应该有舞伴，应该找到舞伴，也许大家找舞伴一起跳着跳着，我会又会觉得说应该换一个舞伴。
就你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就很像你说的那个要抓住兔子而不要去探究，否则可能你就抓不住它了，它就已经逃走了。
是这样。
对，描述的就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其实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就是你们咖喱的其他的伙伴，我是觉得好像都很相信直觉，然后并且都非常的自信。就我去看过你们可能两三次的演出吧，也不算多，但我每次就觉得在舞台上每个人都是特别有魅力。就是大家，你们是这群人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这是挺不一样的，而且特别有意思。就这两年的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一样。
对对对，好像在吸附这种同样磁场的人。
我觉得 你刚才说就是不太敢依赖直觉，往往需要去证明它。
嗯，
我就想到我们的那个工作的氛围，你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的工作氛围就是当大家都很尊重彼此的直觉和感觉的时候，工作起来就蛮有趣的。就是谁都不需要会说我感觉是这样，就是我拍着脑袋，然后你也拍着脑袋。然后有时候发生的事是我觉得啊，我们来做这件事吧，大家说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吧，然后就做了啊。可能做完以后觉得啊，我们真是太棒了，也可能做完以后觉得说好像还不太对，然后就又拍脑袋说那我们这样吧，啊，好，那就这样吧。对，所以就是工作中其实我觉得离那个职场中很多让人非常痛苦的东西是少了很多，就是那些证明啊，就是大家都依赖直觉，然后做起事情来其实非常的快，效率非常非常高。
嗯，就是要找到气场合适的人和一个环境，对不对？
其实这里面说起来蛮复杂的，它里面包括了一些深层次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比如说，我觉得我们是相信创造力的。就是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去解决它。我们去试一试。
最近几年越来越觉得说人生观价值观的事情就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跟人交往当中越来越重要。就是之前都是说就跟人谈钱会伤感情，现在我总是觉得一谈价值观就会伤感情。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在30岁之前好像从来不跟人聊价值观，也不怎么聊哲学，或者是也不怎么聊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是好的。但是就是近几年一直在想这些事儿，然后就跟别人聊的时候就发现哇，大家想法太不一样了。我觉得像你这种每一份工作都算是理想的一个状态跟环境，你觉得是有可复制性吗？
我觉得当然有了。
自由转换的秘诀你觉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能借鉴到大家，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工作的职场人能借鉴的有哪些呢？
我觉得其实刚才有很多都是用来解答这个问题的。
对，有提到一些，但是我就始终觉得说会不会你的这个经历就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
我觉得肯定不是。我觉得首先是要追随自己的热情和兴趣。
这个点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找不到我的热情和兴趣，就我除了工作，我闲暇时间可能就是追追剧呀，或者是就是睡睡觉，就好多人都是跟我表达过这样的想法。
那就再多追一些剧，多睡一些觉。因为是这样，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我的观点啊，不一定对，但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人生的热情和兴趣其实是分两个方向的，一类是消费类的，一类是创造类的。真正的热情兴趣是关于创造的，而不是消费的。当然大家在一个非常物质的社会，在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下，人们会需要很多消费的东西来让自己放松。那如果有足够的睡觉、追剧、打游戏之后，这些消费的东西它其实是没有尽头的啊，就是它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一个过程。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中，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创造性的热情和兴趣，它也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微妙的关系的。就我也会追剧，我也会打游戏，但是往往是一个阶段之后我会停止这些事儿，因为我会感觉到自己还有其他的需求。
那你觉得就如果是说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热情的人，他应该从什么哪些方向上去寻找？
我觉得是两个吧，一个是接纳自己的兴趣、爱好、热情可能并不是那么高大上，或者并不是那么听起来特别厉害，或者那么靠谱。比如说你有一些听起来很不靠谱的愿望，无论是追剧还是睡觉还是做裁缝还是做饭，还是环游世界， 都没问题，为你的这些再蠢再远再难以置信的兴趣和热情去做一些事儿。有一个英国作家叫阿兰·德伯顿，他写过一系列书，他的书开头就是说，有很多人说他的人生理想是环游世界，但是很少人去具体研究一下环游世界要多少钱多少时间。真的研究一下其实发现花不了多少钱花不了多少时间，它是一个非常触手可及的事情。
有的时候就好多人还会有一种困惑是说拿我自己举例，我很明确的感知到我有很多的兴趣点，比如说我去年想学吉他，然后今年呢我突然又不想继续练吉他了，我又想练电子琴。比如说去年我想去假设说有环游世界的想法，然后今年鉴于现实的情况，我又觉得这好像离我也挺远的，那我今年就学学哲学看看书。但是每一件东西我又没有办法说跟随自己的兴趣把它作为一个职业，久而久之就会有一个困惑是说我做这些事儿可能只是一个兴趣爱好，或者说跟随自己的直觉去做了这些事儿而已。那究竟对我自己有什么帮助呢？
乔布斯好像曾经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生活里会有大意吧，就是会有很多 dot， 会有很多点，但只有你这些点足够多，你沿着点走，回头看，你才会看到这些点构成的线是一个什么样的线。对，我也会有，比如说我想做裁缝，我买了布但是一直没用，我买了口琴但是没吹，我买了那个打鼓机但是只非常短的练了一下，我也做很多尝试，然后有些坚持不下去，我还开始画一个连载漫画，但是只画了大概十页。对，但是以前我会觉得我是一个 loser， 因为我没能把任何一件事坚持下去，现在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者。我尝试了非常多的事情，就这些事情的开端也是一种学习，它是一个一个很浅的点，你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事儿完全不白做。
哇，我觉得这个立马就让我豁然开朗，可能某一天回头看那就是连成了一幅画，但现在并不知道。就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最后还跟上一期呼应起来了，上一期我们聊的是说如果不考虑赚钱最想做的事儿，然后就是阿里他跟我一起做这个电台的，他也是把这个兴趣分为消费型跟这个创造型，然后我们都是觉得说还是应该就是根据自己的热爱去找一些创造性的事情来，
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
所以其实在探索，就我本来就有很多很多关于我们没法自由选择这个的一些问题，就跟你聊完前三个问题之后，我觉得我那些问题都不需要问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已经知道了，就是还是每个人都还是有这种可以自由选择的这种力量和能力的，就看你如何做出行动。
我们扎利剧场的创始人扎利先生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他说每个人都是创造者，每个人的创造的力量都需要得到运用，如果我们压抑这种创造力，压抑我们的天赋，它不会消失，但是它会变成我们的一种病痛。
对，所以还是不能压抑。今天聊的还是蛮快乐的，我也有很多的启发。
那太好了，
因为我跟你就是约了要聊之后，我也受到了这个启发，是说你就是我身边的一个特别宝藏的朋友，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节目要录一个系列，就是宝藏朋友系列，可以找身边好多有趣的朋友来做分享。
不错，
就突然打开了我做节目的一个新就是新的思路。
好呀好呀，
之前我总是觉得得有什么话题然后再去找人，现在我突然觉得可以先找人然后再想话题。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或者作为今天的结语的吗？
让我想想。
我
觉得对我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无论过去我们曾经做过什么，那个都是已经是我们尽力的结果了，我们还有更多更糟糕的选择没有去做，所以充分的放自己一马，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了。
好，哎呀，这期节目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听完之后会很有启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反复的听。
好，那我也很荣幸。
那我们之后可以再想到别的话题，可以再约，或者是之后拉更多的人一起来聊，
好，
好。
受到这期节目的启发，我们决定做一个宝藏朋友系列节目。在今后的节目中，我和丽会请来我们身边更多的宝藏朋友，大家做好准备，跟我们一起继续挖宝之旅吧。我们下期再见。